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时零语。
嗨，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凯川。有一位太太总是担心自己的丈夫有外遇，所以呀，她每天都会很紧张，很仔细地检查丈夫的手机信息，翻查丈夫的衣领，检查他的口袋，看看有没有女人的头发或是口红的印记。如果能够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她就会大哭大闹。有一天，她发现了丈夫身上有一些黑色的毛发，于是她又大哭大闹起来，但后来才竟然发现是她家里的小黑猫掉的毛。接下来，她连续找了一个星期，再也没有任何新发现。结果，她又打电话跟朋友哭诉，她的朋友不解地问：“没有找到什么，那不是很好吗？”太太哭得更伤心。没有想到，她现在做坏事的手段更加的高超到连证据我也找不到了呀。有时候我们会很可笑地执着于对人的误解，甚至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凡事都往最坏最糟的光景去想，甚至到了竟然期盼别人犯错，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疑心是正确的。结果是突然让自己掉进无穷无尽的烦恼和痛苦之中。圣经箴言书有一句话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凯传在节目当中欢迎您，也欢迎雪伦师母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上一次雪伦师母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她自己的亲身经历，一个小故事。在她刚刚信主的时候，她参加了一次培训课程，但是这个课程呢，并不是教会举办的。很奇妙的，在这个课程当中呢，竟然神也通过一些很奇特的方式啊，让他在十年之后才明白神怎么样的在他的生命当中带领他，就是通过一串珍珠项链啊。当他在十年之后经历到原来神让他在十年前所看到的这一串珍珠项链的含义呢，实际上是告诉他，他的生命真的是需要经历磨练的，因为一颗美好的珍珠是需要用生命来包容痛苦和磨难，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美好的宝物。
十年后，神透过这个师母，让我明白珍珠的含义，我就开始问神了。因为那阵子每天都在跟我先生视频嘛，就了解一下加拿大现在那个时候的情况。我那时候真的是紧紧的抓住神，我说主啊，我需要一切的力量才能够回去面对这么难的情况，紧紧的抓住神。然后我说主啊，既然你都已经给了我三个谜题，给我回答了一个，那另外两个你就好不好，你就顺便回答吧，你不要让我挂在那里疑惑，对不对？在一个我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一样是在那次回台湾的旅程，发生在什么时候？我大学时候参加的是围棋社，就其中一个学长 就哎，来来来来，学长学弟学妹来了一个社聚，大家重新聚在一起，找一个地方吃饭下棋聊天，聚在一起就笑谈当时候呢由衰到盛，在由盛到衰的那个过程哈。因为你知道围棋社嘛，它是一个非常阳盛阴衰的社团，我去的时候只有一小群只会买手下棋的学长们苦苦撑着，因为围棋其实是很无聊的嘛，如果你看不懂的话那就很闷对吧。可是后来我加入以后啊，人气就变得很旺，社团就不断的兴盛，人就一直参加，最后鼎盛到一个地步，就是我做副社长，然后举办了连续两年的全国大专杯围棋比赛，那时候还把旅日国手林海峰好邀请回来主持开幕仪式啊。我那时候也不是公关背景啊，我也不知道我小小年纪哪里来的那种天生的公关直觉。后来我走了以后，接下了那个社团做社长的那个学弟啊，就在那次的聚餐里跟我说，哎呦学姐，像你这样的人才真的很难寻啊。当这个学弟讲这句话的时候，突然之间圣灵就在我心里面波动我的心弦，就波动，然后就突然之间我就明白了什么，就是说我以为哨子是所谓的教学能力，其实哨子它是一个一吹然后你就可以吸引人注意力，所以它其实是影响力、号召力、凝聚力、吸引力。那个机会就是这样子，我就突然懂了，我就说哎，是这个意思。一直到现在就吹哨人他其实还有独特的含义，不断的把这些线索就是记录下来印证，说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样，但是这件事情就常常在我心里面反复的琢磨。好啦，三个答案解决了两个嘛，那还有第三个答案呢，我也不明白，我就问神说，主啊，这第三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呢？你就好不好，在我回加拿大之前你就给我一个明白吧。结果神也没有在我回去之前给我明白，但是呢我在回加拿大之后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节目，那个节目叫做宝物鉴定团啊，哦，他就是把家里的珍藏的宝物拿出来给专家鉴定哈。那时候我是看了一本书，然后那一本书呢说有一个人他就是去城市去办特会，然后总是有一群人在门口叫嚣，把你的外衣传给我们，披风传给我们。我那时候想啊，什么披风？因为他这样子讲嘛，所以我才去查，就说哦，原来圣经里面有圣灵的遮盖，就是有这个上帝的保护，就是有这个以利沙的外衣的这个比喻。那我以前不知道啊，以前没有认真读圣经，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圣灵是隐形的嘛，可是他在我们的周围，也在我们的行动。当我们启动祷告，我们进入内室，我们就在圣灵的遮盖底下，在像一个帐篷一样，我们就可以在里面跟神交通，然后我们就因着圣灵的能力就可以得到安息、得力量、得保护、得安慰、得指引、得劝勉、得医治、得智慧。好，所以这个是天堂来的礼物的。我那时候对于圣灵的能力也不了解哈，但是这个礼物早就已经赐给我，我就感觉在那个节目就是好像宝物鉴定团，然后人家说哎，这个是重宝啊，然后我就傻住，我说哎，我好像有一个。然后十年前就给我了，我堆在那边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那种感觉啊，我觉得哇，原来神早就赐给了我这样一个礼物，而且它就像一个锦囊妙计一样被藏起来十年，一直到我在我生命中最困难的那个时候，就跟一个锦囊妙计一样被打开来，然后就很奇妙的解答了我，安慰了我，给我的力量。就神的安慰跟解答其实早就给我了，十年前就给了，直到适合的时机，然后就像光一样发出光亮来，成为我的安慰跟力量。哦，我觉得这个样子的上帝啊，是奇妙令人赞叹。这段期间我觉得神透过了很多很多年前神给我的安排跟带领，跟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磨难，然后让我们去看到我们就像大卫一样，其实也是被神隐藏住的，隐藏在特定的地方，然后遇到特定的人，他成长在那个家庭尽管不受重视，后来服侍在扫罗的身边，好做一些弹弹琴啊，帮忙拿武器这样的小工作，可是他也没有说啊，这小事我才不愿意干呢，没有，他就尽心的把他干到好，然后直到时机成熟的那一天，神把他带到该带到的位置。那我们要侍奉神，其实能力当然是一方面的培育，但是我觉得心智是更重要的，生命是很重要的。有能力的人不一定有生命的承载力，生命的承载力没有办法从表面看出来哦，你侍奉多久啦，我觉得是需要透过艰难困苦考验， 不得已的时候，那些在人后黑暗之处孤独前进，没有掌声，没有肯定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出来你能不能承载得住，能不能够继续的前进。就神也是在不断的测试我们的心，看我们是不是一个能够被神托付还有信赖的人。就我们有时候向神求，为什么我没有这个，为什么我没有那个，为什么他有这个。你有没有想过，神给你小事让你忠心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愿不愿意做呢？如果我们都没有考试过关，神为什么要把更大的钱财托付给我们呢？所以我们在小事上有没有忠心，你不要看没什么，我就不理他，我也不珍惜这个侍奉的机会。对，你觉得是小事，可是在神眼中也许我们已经被打分了，分数已经扣光了，不知道。我们尤其是人没有看见的时候，但神看见，这些都是更重要。耶稣说我们要做盐还有做光，是做盐放在前面。那做盐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当这个盐发挥功能的时候，其实是削减自己，他自己要没有嘛，对不对？而且他在发挥作用的时候，没有人看见那个盐的功能，它就融化掉了。然后你在吃的时候，你没有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有的时候没人注意到盐的存在。其实盐是这样，那光是谁都看得到的嘛，吸引人的嘛，在台前的嘛，在人前的。我觉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侍奉方向，两个都需要有人做，而且上帝也都重视着两个。那如果我们不愿意做看不见的，做盐的那部分，为什么上帝要让你做光呢？但做盐还是做光，这是神的选择，这是他摆放的位置，不是我们自己来要求的。好，就是我要这一样恩赐，我要那，不是，你的恩赐是神给的，然后我们侍奉的岗位是神安排的，我们要愿意去顺服这个权柄。不然的话，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到底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野心，成就我们自己的欲望，还是为了要侍奉自己的成就感，还有抓住那个安全感。太多人，我们看扫罗就知道，嘴里说侍奉神，对，你做的一切我都遵守了，但是有留了那么一点给自己哈，那神就厌弃他了。那我们从大卫跟扫罗之间的比较，我们就能够看出来，我们的心如何，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是神说了算的。如果我们真的是忠心顺服，我们真的是在小事上也愿意侍奉，神会给我们机会，神也看得到，但是呢，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
奇妙的救赎主是耶稣我主，他是我奇妙的救主，他造我灵魂在磐石洞穴中，喜乐如何永留无穷，他造我灵魂在磐石洞穴里，如在干渴地的隐蔽，他藏我生命在他爱之深处，他感受将我扶住，他感受将我扶住，奇妙的救赎主是耶稣我主，他挪去我一切重负，他扶持保守使我不知动摇，赐我力量奔走天路，他藏我灵魂在磐石洞穴里，如在干渴地的隐蔽，他藏我生命在他爱之深处，他感受将我扶住，他感受将我扶住，每时每刻他赐我无穷厚恩，一生的丰盛充满我，我快乐歌唱将荣耀归于神，他将这救赎主赐我，他造我灵魂在磐石洞穴 手将我扶住，他大手将我扶住。当我穿上洁白衣，背脊升空，与救主在云中相逢，愿与众圣徒一起欢呼赞颂，完美救恩奇妙恩宠。他造我灵魂，在磐石路雪里，如在干渴里的隐蔽。他藏我生命，在他爱之深处，他大手将我扶住。
神剑，机灵，
在生活中，其实有许多的朋友在他们的名字当中都使用胜利这两个字，而胜利呢，就是赢的意思。比如在学习上拿第一名，那是赢了全班的同学。歌唱体坛比赛拿冠军，那是赢了全场的参赛者。如果步入政坛参选，当了总统，这就好像赢了整个国家乃至世界。别以为只是当总统才叫赢，做平头百姓，当自己的话被别人听取，建议被采纳，赢了。当妻子做的红烧肉被儿子吃得精光，而丈夫做的炒白菜还剩下大半盘子，那妻子赢了。当购买各类高档的商品、房子，向对方要求的各种利益全都被满足了，也是赢了。总之，每个人都尝过赢的滋味，每个人呢，也都时时在追逐着赢。赢就是当感受到自己比别人强时，自己所想的都得到满足时，内心中所生出的快乐成就感。人为了赢的快感和满足，有时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若是看到那些长眠在攀登世界最高峰旅途中的年轻生命，看到那些为创作一个惊险画面而站在悬崖峭壁自拍的落难英雄，看到那些历朝历代为登上皇帝宝座不惜杀父弑子的君王，他们真的是赢家吗？圣经当中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可以拿什么换生命呢？在追逐世界和自己的生命的天平上，我们的心究竟放在哪边？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赢家。无论你赢得多大的辉煌，在一个关乎生命的死字面前，人人都是他的手下败将。想想世上曾经伟大的帝王的名字，你又能知道和记住几个呢？就算记得，那跟今天 你的吃喝拉撒睡又有几毛钱的关系呢？别谈那么高深的话题，就说自己吧。看到美食，什么健康理念、减肥规条，其实嘴痛快了再说。脾气上来不骂人，有修养，没这话，舌头痛快了再说。睡前不要看手机，影响身体健康。知道知道，但眼睛痛快了再说。现实残酷地告知，就是连自己也无法赢了自己。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有一位真正的赢家，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赢是一步到位的赢，他用自己死在十字架上的方式，战胜了无人能够赢得的死亡的毒钩。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生命，解决了他所提出让世人思考的问题，那就是人也许赢得全世界，但却不能赢得死亡，更不能赢得永恒美好的生命。主耶稣不但战胜死亡，他也赢得了今天我们世人中愿意来归向他的基督徒的生命。当我们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最真实的赢的快乐满足将由我们的心而生。什么是真正的赢呢？当你可以自由对自己的馋虫说不，当你可以对你的心中的怒海说停住吧，当你可以让如雪亮尖刀般的舌头停下抱怨、指责、谩骂，当你随时可以放下去厕所都不离手的手机时，你开始赢了。简单极了，当你可以自由地对自己的心说不的时候，你终于真的赢了。箴言书16:32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在世人的印象中，老鹰象征着自由、勇猛、力量、胜利，寓意着勇往直前的精神。老鹰具有顽强的精神，就是那种泰山压顶不弯腰、惊涛骇浪不低头的毅力。而他们在培养自己的后代时，也好像不像人类一样，他们看上去一点也不娇宠自己的孩子，他们会用自己的翅膀搅动巢窝，迫使小鹰学习飞翔。但当小鹰真的要摔落山涧时，老鹰就会立刻用自己的翅膀接住小鹰，他们再次带到高处。在圣经当中，上帝曾把自己比作父鹰，他自己来保护他的子民脱离外族人的手。在出埃及记中，上帝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圣经申命记32:11又说，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 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
大地上没有真，心灵栽在干旱土，生命在哪里能找到尘土？父亲怎样怜惜他的儿女？天和火照样联系我和你，天上云地云外天，他用鹰展开翅膀为我飞翔。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3w.febcanada.org。